大家好，我是曼森。
大家好，我是雷大。
欢迎收听《男人要持久》。过完中秋了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节气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一次遇到的节气就是秋分，我觉得刚好就在中秋节的前后啦，所以这一段时间一定是非常多的柚子，刚好这个秋分就是浓浓的柚香。那时候是不是因为刚好遇到中秋节，所以你们会想要把这个秋分做成一支这个用文旦来做的比利时小麦啤酒？
哦，对，这个是最直接的理由，也就是我们在做这支酒规划的时候的目的了。因为毕竟秋分是在这个中秋节的前后，所以实际上文旦就是大家那时候最熟悉的味道。
那这个文旦你们会去挑那种老脏的来用吗？
哦，没有，我不会挑老脏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基本上还是回到像我们上次聊所谓的白露要用柑橘，所以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要有机，然后不能用农药，然后价钱也要能够负担得起啊。
对，
因为我们到时候果肉又不要了，所以我们当初才真的有问大宗那个水果批发商，跟他讲说我们能不能只要皮，然后柚子肉还你这样。他说老板说这辈子没听过这种要求，
所以他们应该很开心吧，因为他们肉可以拿去卖，然后你们只要皮。
没办法，因为肉也很快会干掉啊。
哦，
所以
没有成功，所以你们还是囤积了一大堆果肉。
对，我们还是买很多，然后大家都带回去吃，这样一袋一袋都是柚子肉，所以吃到看到柚子，看到文旦会怕这样。今年这个事件，我看又重演了。
所以每一年你们就会吃，不断吃柑橘跟这个文旦，就这样一直重复重复。只要你们有酿，就要一直吃，就对了。
对，没错。不过柑橘比较碰柑比较好，是因为碰柑的生产的产期拉比较长，大概秋天的末期到冬天过年前都还有，
是，
就是它生产比较长，所以我可以慢慢做一点，然后吃一点，慢慢做一点，然后总之这个三个月四个月慢慢吃就好了。那文旦不一样，文旦就是突如其来，它就是上市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时候，
很迅速，
所以要一次搞定这样，所以比较辛苦。
那你们这一次为什么会想要用比利时小麦来做秋分这一支啤酒呢？
其实就是回到秋分这个节气所代表的意义。这个节气其实它代表的就是秋天走到一半。
对，
所以它也跟我们之前聊过的春分是一样，它是一年中唯二日夜等长的日子，一个是春分，一个秋分。秋分的话，它是一年中这样日夜等长的一天，所以我们一样想要在这上面做两个主角。那我觉得在啤酒的世界里面，我觉得配方最简单的就是麦芽配方最简单，通常会说是小麦啤酒。有趣之处就常常在于它通常就是大麦芽、跟小麦芽对半。
可是我记得这个小麦啤酒有分德式跟比利时的吧，那为什么会想要挑选比利时小麦？是也顺便介绍一下比利时小麦啤酒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啤酒呢？
是啊，因为比利时小麦的话，它在欧陆的话，它的酿造是可以有添加物的。那德国的小麦是不行的。那德国的小麦基本上风味来源就来自于特殊的酵母品种产生的味道。只是比利时人相对比较变通，所以它产生的味道，它在传统上面就会除了小麦跟大麦之外，然后它会用欧洲的苦橙皮。就是欧洲某一些品种的类似柑橘外面的皮加进去。那除此之外，他们还会用所谓的香菜种子当做香料的添加物加进去，把香菜的种子把它碾碎以后，增加spicy 的味道。那因为它是传统上就可以拿来加这些复原料的，所以我们秋分的话，当然就要选比利时小麦，不能选德式小麦，因为选了比利时小麦，我才能改加文旦皮。
所以它原本比利时小麦如果不加的话，它跟德式小麦是有差别的吗？
如果这就是文化传统了。如果比利时小麦它没加柑橘类的皮，或者是它然后也没有加
香菜种子
coriander 就是香菜种子，它就不能叫这个名字。 它就不能叫比利时小麦
哦。所以苦橙皮跟这个香菜种子是它必要的，要成为比利时小麦啤酒的重要元素。
没错，没错。对，就好像猪血糕外面，你不裹上酱油，不裹上花生粉，
还有香菜，
那你就不能说是一个路边的猪血糕的小吃这样子。那你直接单吃可不可以？当然
可以
啊。
刚才讲到这个香菜种子哦，其实我在想，我们平常应该很少人会遇到这个香菜种子吧？它是跟香菜一样的香气跟味道吗？那它跟香菜呈现出来的这个做完啤酒呈现出来又有什么样不同呢？
哦，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香菜种子其实广泛的使用在西式的料理，因为它原来是地中海的香料植物。
嗯，
那实际上我们都很常吃啊，因为只要你有吃美式热狗，就只要有吃 Seven 的大亨堡，你就吃得到里面有香菜种子。
欸、
所以它在欧陆是广泛的拿来做肉类腌制的调味料，碾碎后加进去增加香气，所以美式热狗里面都有那个味道。其实如果你有再吃一次，仔细吃吃，你会觉得哎、欸，真的我有吃过。然后拿来加在啤酒的话，就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文化传统。
嗯，
那它跟香菜种子跟香菜，我们平常在吃蚵仔米刷、吃猪血糕上面加的那个香菜叶跟梗的味道很不一样、哦、
嗯，讲到这个，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哦。前一阵子啤酒头出了一个超强的企划，然后应该是让台湾人整个都震惊了，就是做了一瓶让很喜欢的人很喜欢、很讨厌的人又很讨厌的香菜啤酒。
对，没错。
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啤酒？就这样看来啦，就光是这个香菜种子，然后如果再加上这个香菜叶的话，它不会味道两个人太相近而导致说整瓶感觉你不知道在喝什么的吗？
哦，哎，实际上它因为它叶子跟种子它味道其实是走在两边，所以只要好好的斟酌用量，其实是不会说互相抢气啦。
嗯，
对啊。那我们当初会想要做这个企划，当然原来是没有真的要做香菜啤酒的。我们本来只是要做一个愚人节的好玩的企划而已。那时候跟视网膜一起玩这个香菜啤酒的代言，但当然结果就变成因为大家敲碗敲的太大力，所以到好像我们的到后来无法收尾。很多人都说你既然都起了头不做，你真的是对不起国家民族。所以我们就过完愚人节以后，好吧，就决定要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某一种很奇特导致的事件，因为你看看像麦当劳或是汉堡王，他们出愚人节的产品可能是酸黄瓜汉堡，
对，
可是从来没有人真的上市过啊，只有啤酒头真的还把香菜啤酒弄上市了。然后我们在八月底的时候收到通知，因为我们有把香菜啤酒送去英国伦敦参加那个世界啤酒大赛，
嗯，
参加 WBA 就居然还得奖了、哦，所以我就觉得这真是荒谬到了极点啊！
哎、欸，可是因为我自己那时候在上市之前，我也很紧急的赶快抢了一些，还好有抢，真的很开心哦。那我也分给我的朋友，大家喝完觉得还不错，然后有一些真的很讨厌香菜的人，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要喝，但他喝完也觉得不错。后来就是我们大家就在讨论，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虽然你们是想要说要做出一个香菜的感觉，但我觉得它比较清新，哎，就是还是没有想象中就是那种 一大把香菜然后塞到嘴巴里面然后用力嚼。是一开始做的时候你们就是这么清新吗？还是说其实它是经过了什么过程然后它的味道会衰退吗？
对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酿酒师也学到一课啦。因为我当初收到的指令是我们要做出一款香菜啤酒，让爱香菜的人一喝就爱上，然后让讨厌香菜的人一闻就恨之入骨的啤酒，
对啊。
所以我觉得可是我们当初这样不断的测试然后试酿之后其实是真的做到了。那我们这个啤酒在酿好的时候是大概是在五月中左右的时候，
对，
那时候我们酿完酒桶槽里面也取出来测试样品，然后到最后装瓶我们来试喝的时候其实都非常满意，就是味道很厚重，喜欢人非常爱，不喜欢的人用闻的
就
摇摇头这样子。可是 第一次做，我相信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次做，这把大把大把的香菜加进去酿造。
是
我们没有碰过的事情是，原来香菜的这些叶子跟梗，它的香气来源是来自于醛类。
嗯，
哦，化学上的醛类。那这些醛类它会随着时间氧化或裂解的速度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速度甚至以现在实验的结果是超越啤酒花的香气的，因为啤酒花已经是啤酒所有的原物料里面最脆弱的，味觉分子的原物料了。没想到香菜的梗跟叶的味道更是这样子。所以你还记得我们今年过了五月中以后，我们全台湾就进入三级警戒嘛？
对，
然后速度非常快，就是一瞬间就 shut down， 然后所有的地方都关了，都不能去。所以实际上我们的酒就在三级警戒之前酿好，然后接下来一瞬间所有的店都空都关了。
哦，
那那时候也没有办法在那样子的社会氛围里面，然后你再去推出一个欢乐的香菜啤酒，这不是讨骂吗？你要自己制造自己的公关危机，这也实在是对品牌形象不太好。可是我们已经准备好怎么办，所以我们就不断先让它 delay， 先让它 delay。那等到过了几个礼拜之后，稍稍比较缓和以后，我们再开始上市。对，那上市的时候味道其实就已经衰退比较多了，已经到可以察觉的程度，但还是可以叫香菜啤酒啦。所以买回家如果没有马上喝，我觉得它的味道会，香菜的味道会越淡。对，但本身啤酒还是很好喝的啦。
所以这个香菜啤酒它冰在冰箱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么快速的这个衰退味道。
是可以，是可以延缓。对，如果放在室温的话会更严重，所以这也是啤酒就是总是要新鲜喝，然后要尽量要冰着，总之越新鲜喝越好啦。对啊，才喝到酿酒师的心意。
那我们讲完了这个香菜啤酒，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来我们的秋分哦。那我们今天秋分的重点就是比利时小麦。我很好奇的是说，像因为比利时小麦它可以一直添加东西进去，所以我想光是比利时小麦就有各种不一样的味道，但它有没有一个领头的一个啤酒或是一个品牌，然后它就是专门做比利时小麦，然后是大家都会不管怎样都会以它为基准，有点像教科书那样的，然后去模仿它学习它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啤酒的存在？
在比利时小麦的话，我相信所谓的教科书或者是神主牌的话就只有一个牌子，我相信所有的啤酒迷应该没有人会持反对的意见。它就是鼎鼎大名的侯嘎登，它中文翻译叫豪格登啊。曼森应该有喝过吧？
有，一定有
喝
过。
没喝过要打屁股了。
我们上课有喝过。
豪格登的话，因为它的历史很悠久了，它在台湾市场上面其实算是能见度很高的酒。那实际上它酒厂的历史也是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才开始，
是
也以整个欧美这么多老酒厂来说，它也不能算是特别老哦，但它是的确是在市场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跟很有名的名号了，而且他酿的这个 Hop Garden 比利时小麦是完全是最经典的风味。那我们刚才前面有说，比利时小麦它其实需要添加苦橙皮，
对，
也要加香菜种子，碾碎香菜种子，然后再加上它原来它的小麦的使用，让它整个酒本身就有谷物的味道，很清新，然后喝起来总是。它的外观是浑浊的，因为它是小麦啤酒，蛋白质很多，可是它喝起来总是有很多的果味，很多的香料般的香气，
对
，spicy 的味道，
对，
然后它又很容易喝，它的 drinkability 就是我们常喝的易饮性，就是很容易让人家一杯接一杯，对，然后它的味道又跟传统的 lager 很不一样，就是传统平常我们可能在小七全家买到的那些台啤、海尼跟青岛。味道又很不同，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包含我自己 ，Hop Garden 都是我的所谓的喝精酿的启蒙酒之一。像我自己对 Hop Garden 是有一个深深的感情存在了。对啊，
因为刚才跟雷大有聊天聊到说，就是像这种比利时小麦，因为它可以添加，所以其实它会发展出各种不一样。那为什么 Hop Garden 它可以成为大家的这个模板，是因为它的比例都是从古以来都是这样，所以它才会变成大家的模范，还是说 有什么样特别的原因呢？
我觉得刚刚聊到这个，就是所谓可以添添加物的这个部分哦，它是它的传统规定就一定要添加这些东西。
对，
可是它基本上我喝过可能不下十款的比利时小麦啤酒，不同酒厂做的，可是实际上大家都不会离那个标准太远。这最大的原因就是你如果那个苦橙皮加太多，因为它是晒干之后的皮，柑橘类的皮加进去，或是说你的 coriander 加太多，其实都会蛮难喝的啦，蛮恶心的。所以加的刚刚好，差不多的安全范围就在那里。所以实际上每一家的味道，我觉得都不会离太远。不会有那种在其他精酿啤酒世界里面那种很大很明显的差距。
嗯，
那我觉得 Hoegaarden 当然它的历史地位是一定有的，毕竟它是战后算是最早也是最知名让大家重新认识这个比利时小麦啤酒的酒厂。另外一个是它很早就已经被大型的啤酒集团所收购。那现在就是他辗转被卖来卖去，那现在是 AB InBev 的啤酒集团，那 AB InBev 就是百威的那个啤酒集团。
嗯，
那我自己对于这种大集团收购所谓这种小的酒厂、小的啤酒厂、我觉得这出于商业考量，出于酒厂能够有更好的舞台，然后甚至会有更好的、更多的资金投入更新它的生产设备或是行销的费用，我其实个人是觉得是蛮正面看待的。当然我有一些精酿啤酒迷的朋友会觉得说，你们把酒厂卖给这些大集团，就是把自己灵魂卖给恶魔，所以这种就不值得支持了。哦，那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太基本交易派了。好，回到 Hoegaarden， 我很喜欢它，就是我觉得它的味道永远都保持很稳定。当然这也是因为大集团帮忙，你很多酒厂虽然酿酒是技术，
对，
可是你要酿非常好喝的酒是艺术。可是你要酿到品质很稳定的这个每一批的生产、都能够接近到很接近的标准，那这个就是要靠很多的设备投资。可是我觉得你在大集团里面你有那样子的改进你那样的设备，所以我觉得Hoegaarden味道永远都很稳定。然后在台湾很容易买、以前的话就是家乐福啊、全联啊、美联社这些都地方都有，而且价格又很便宜。
所以那个雷大，你在做这个秋分这一支啤酒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点朝向这个 Hoegaarden 致敬的意味，来做出这个属于台湾的这个啤酒？
对啊，是诚惶恐的跟他致敬，然后我们会有比较高一点的酒精度，希望有更浓厚的风味香气。然后酵母我们也选了很特别的品系。然后用文旦的味道，我觉得在台湾人很有秋天中秋团聚那种风味。
对，
所以是很多人很熟悉的味道，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框架里面走出一个稍稍属于台湾的路。这也是我们在秋分里面一直要努力做到的风味的画面。
我觉得如果到这个时候你们家还在吃烤肉的话，跟你讲，你不用准备文旦了，你就准备秋分跟烤肉，这样就好了。中秋节达成目标。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雷大来节目里面分享秋分这支啤酒，谢谢雷大，
谢谢曼森。